上个礼拜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焦虑的话，应该借着祷告、祈求、感谢，把你的焦虑来交给神。很简单的方法，但是你会发现，越是简单的方法，人越不去遵从。罪人总喜欢复杂化，用复杂的方法来获得幸福。亚当在伊甸园，他可以非常简单的以顺服来享受上帝给他一切的祝福，结果他用复杂的方法来换得幸福，他用复杂的方法使眼睛明亮，认为这样就可以与上帝同等同坐，或者能够超过上帝，或者可以向上帝分辨善恶。保罗给我们最简单的方法。如果你焦虑、不安、愁苦，没有喜乐，学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祷告。通过祷告，把所有的问题交托给神，然后神要会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。这个平安不是祷告换来的，是神的平安，是上帝要把平安放在他百姓当中。神绝对不会让他的百姓反复在愁苦里面。神希望他的百姓可以获得平安，但获得平安是需要方法的。你需要祷告，到永恒的神面前，到那位永远牧养我们的神面前，把困苦交托给他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人不会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就近神。然后把重担卸下，然后变得平安喜乐，如保罗所讲的。在美国的福布斯杂志上有一篇文章，他谈到一种现象，他说在一个公司的员工中间，总有一些不投入的员工，而这些不投入的员工往往是常态。这些不投入的员工有一个最基本的态度，这个态度是他的这种现状。若是不投入工作，他的抱怨、闲聊、牢骚就越多。这篇文章继续指出来，就算某一个员工在某一个时间，他陷入受害者的心态，或者经历很多的挫折，他是能够从挫折里面，从受害当中走出来的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行为，他知道自己的力量，他也知道他自己有选择的权利。那这篇文章的关注点是如何从不投入当中走出来，就是你要进行选择。如果这篇世俗的杂志都知道，从抱怨、牢骚当中走出来，在于你的选择。圣经更告诉我们，如何可以摆脱焦虑，如何可以摆脱不安，如何可以在基督里获得喜乐。你要做出一个选择来，这个选择就是保罗之前告诉我们的：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这个就是选择。可是最简单的方法，最简单的途径。人往往不去这么做，而这个选择的本身是源于更深层次的讨论，这个叫敬拜。我们的焦虑不安是源于敬拜的对象出了问题。有一本书叫《如何敬拜基督》，他就解释敬拜的这个词义。他说：“敬拜什么意思？赋予对象价值。”当你将某个事物视为最终的价值，你会因某个事物产生欢喜或者产生焦虑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恶这个又爱那个，不能重这个和轻那个。一个人不能同时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如果你把某一个事物视为最终极的价值，就会为某一个事物而忧虑。 为某个事物而感到不安。什么事物使我们感到忧虑和不安？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价值都赋予在那个事物上。这个事物可能是金钱，可能是你的丈夫，可能是你的孩子，可能是你所拥有的一切。当这个事物拥有最高价值的时候，它就达不到你价值的标准，它就会让你忧虑，让你不安，让你极大的焦虑，极大的困苦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你必须在马门和上帝之间选择一个，你必须有一个价值的赋予对象，这个对象不可能是世界，不可能是金钱，应该是上帝。我们被造就是具有敬拜，不敬拜神就敬拜神之外的受造之物。耶稣就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忧虑，所有的不安，是源于人在侍奉两个主，不是在侍奉世界，就是侍奉上帝，不是侍奉造物主，就是侍奉受造物。而这个事物不仅仅没有回馈给我们，反而牢牢抓住我们，奴役我们，摆弄我们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喜乐平安的来过信仰生活。而保罗告诉我们，当你产生焦虑的时候，应当做出一个选择，就是去祷告。而祷告本身是敬拜，是一个弱小的人在转向那位永恒的造物主，那位渺小的人转向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。你知道他有权能，他有能力，你知道他掌管万有，你知道他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，你到他面前依赖他，寻求他。圣经总是告诉我们，倚靠上帝的人有福了，总是这样告诉我们。但是倚靠上帝、敬拜上帝的人是很少，连使徒保罗也不例外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，他谈过他的经历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得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保罗遭遇苦难的时候，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如果靠自己的话，必死无疑，绝望至死。但是保罗说，只靠那叫人死而复活的神。他又谈到神过去救他，现在救他，将来还要救他。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，你们要用祷告来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充满盼望。人靠自己的时候，必定在焦虑的漩涡当中没有办法摆脱。保罗通过他的经验告诉我们说，必须要转向神，就是要祷告，要敬拜他，你会在他里面来获得平安。而这个平安被称之为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人的理性无法想象，超越人的经验，超越人理性的思维，这种平安是世界未曾拥有的。神会在我们四围放下盾牌来围绕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使我们在各样的苦难当中得到平安。保罗讲的平安，不是所有的焦虑的问题都消失了，而是问题依然还在，问题还是那个问题，但是神在四围拉上篱笆，放下盾牌，他围绕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困难当中抬起头来，可以睡得安稳。而这种平安是上帝所赋予的，不是问题本身被解决才拥有的平安。可是这种平安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体会，都可以经历的。保罗说，必须要转向神，必须要祷告，必须要信靠他，他必把他的平安赐在我们里面，要体验这种平安。可是谁能够长久的享受神所赐的平安？这种平安可能稍纵即逝，但你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个平安会拥有；但你听到的时候，这个平安会拥有； 当你唱诗的时候，平安会拥有；当你默想的时候，平安会拥有。一旦停止静心的操练和对上帝的信号，这个平安就会消失的。谁能够长久享受平安？谁能够长久在喜乐当中？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往往是稍纵即逝，就会消失的，没过多久就消失了。可能来到教会听一听到用替代法，你的平安就会暂时拥有，离开教会马上就陷入在低沉当中。保罗当从第八节到第九节告诉我们说，人是可以长久的享受平安，人是可以长久的拥有那种喜乐不变的生活的。但是我们要记住，焦虑总是来袭的，总是困扰我们的情绪。当焦虑产生的时候，负面的思维会笼络我们。我们在想，这个月的薪水并没有加薪，还在降薪，我应当怎么办？我的健康在恶化，健康并没有恢复到起初，反而越来越糟。如果我的孩子到了青春期被小黄毛骗走怎么办？如果我的孩子被别人欺负怎么办？被别人霸凌怎么办？我们在想，我的配偶还不改变，到了35、40岁还没有升职加薪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焦虑当中，每一天都和这些焦虑进行斗争，和他去战斗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焦虑总是围绕我们，他在不时的困扰我们。保罗再告诉我们，你怎样才能保持这种平安，才能摆脱这种焦虑？八节和九节就是方法。他说，凡是真实、可敬、公义、清洁、可爱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我们认为，如果神把这个平安给我，他就不会消失，这个平安总在我的里面。保罗说，不是的，你要知道，你的忧虑总是从四面八方涌向你，这些焦虑不安的困扰也是不断的围绕你，你必须要有进一步的行动，这个行动就是要思想。保罗说，我还有未了的话，是很重要的事。得到神的平安不是一劳永逸，你需要维护的，你需要维护。我们的身体不是需要维护吗？如果你不保养身体，身体会变得很糟的。如果一个家里不需要打理的话，这个家里也会变得很脏很乱。同样的，神给我们的平安是需要打理的，需要维护的，是需要善后的。如何？就是不要停止你的思想，你要让圣灵透过道在你头脑当中做工，来引导你的思维，来光照你的思维，使你的思维总是关注神圣荣耀的事。我们的责任是要默想神圣的事，默想这些美好的品质，默想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。所以默想是不能够停止的。如果你停止默想，停止让上帝的事物充满你，那么焦虑就会笼罩一个人，牢笼一个人，使一个人不得自由。谈到思念，这个词是思想，或者不断的去默想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被造就是一个能够思考的被造物，没有人不会思考的。法国哲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，但是它却是一根能思考的芦苇。这位哲学家就是帕斯卡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能够思考神圣事物的。而且圣经反复提到一个词，叫默想，或者昼夜思想，或者悟性。无论是默想是悟性，都与真理是相关的。我们的头脑是可以思想真理的，因为你知道，你不思想真理，就思考真理之外的事物。但是保罗让我们去留意那些神圣的品质， 比如真实的、可敬的那些美好的、德行的事，这些事能让神的平安长久在我们心里，继续的围绕我们，继续的保守我们，免得我们充满焦虑和不安。但是有一个难题，我们今天不太注重思考，也不太注重默想。这个除了人与生俱来，就是被罪所玷污的本性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们是中国教会的一员，我们有很深的反日主义的影响，我们对教义不感兴趣，对神学不感兴趣，我们不思考真理，也不关心真理，我们一切都讲究实际，讲究现在，讲究应用。很多基督徒一张口就说我用我的灵去敬拜神，闭口就说我只读一本圣经。讲出这些话来的人非常不简单，因为他受到某一种的思想的影响，他是一个典型的反智主义者，他不关心真理，不关心教义，他也不注重思考，不注重默想，他只讲究实际，最实际的东西。最近有一本书出版，这本书的名字叫《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》，作者叫葛牧之，是剑桥哲学的博士。他写这本书就谈到中国教会的三个伟大的巨人，易柏生、王明道和宋尚杰。他又谈到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受到这三个人的影响。写一本书可能被人称赞，有时候写一本书也会被举国上下都会骂的。那这本书他的前言就写到他准备好被骂的可能性，他就谈到为什么中国教会不喜欢关注真理，不喜欢默想真理，说忽视理性对真理的思考分析和对真理的总结和归纳。他谈到逆陀圣的问题，这本书就不用买了啊，我三句话总结他要点就可以了。他就谈到逆陀圣，首先他的三元论的观点，三元论他忽视了人理性的功能，他把理性放在人的魂里面。他说人有体、魂和灵，人要用灵去敬拜上帝，因为神是灵嘛，你要用灵去敬拜神，用直觉，不要用理性，理性在魂里面，而上帝救我们要把我们从魂里面救出来，也包括把人从那个理性当中救出来，忽视理性的本身。他的观点就造成中国教会一张口就说我要用灵去敬拜神，我今天我的灵很火热，叫人的破碎灵的出来。他又谈了王明道和宋尚杰这两位巨人，他们是唯圣经主义，他们号称只读一本圣经，不要教会传统，不要神学教义，只要一本圣经，却忽视了圣经之外教会那些美好的传统。而且王明道典型的是不接受三位一体的。在他们的影响之下，中国教会的成员有很重的反智主义，轻看理性的功能，轻看理性对真理的思考，轻看理性对真理的分析、讨论和最后的归纳总结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们谈到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，当圣灵做工的时候，真理必在那个地方被传讲，当圣灵做工的时候，真理会成型在我们的头脑中，成型在我们的心灵当中。如果你和我有反智主义的情节，是应当悔改的，因为真理的圣灵和反智主义是不能够共存的。而反智主义不单让人弃绝理性功能的思考，也弃绝真理圣灵在生命当中的做工，让我们陷入头脑中没有真理，让我们的头脑变得非常的贫瘠。箴言书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心里怎么算计，他为人就是怎样，就是你想的是什么，你所表现的是什么，你每天琢磨的是什么，你的行为所向别人 流露的就是什么？在电脑的应用当中有一个谚语，如果电脑里面装进去的是垃圾的软件和一些资料，出来的也就是垃圾。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人心里想的是什么，他结的果子就是什么。后来耶稣说，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能玷污人，因为从人心里发出种种的恶念，如淫乱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恶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毁谤、骄傲、狂傲，这一切的恶都从里面出来，且能玷污人。为什么保罗关注人思想神圣的事物，能够享受人长久的平安？是因为如果心里没有被神圣的事物所占据和充满的话，人所流露的是焦虑，是不安。而保罗讲的这个思想，不是胡乱思想，不是思想一些与真理无关的东西，而是思想合乎圣经的事，这些事有关乎救赎的品质。我们在想，我头脑思想真理，揣摩真理，默想真理，真的有用，真的有效吗？使徒行传有一个地方的人，他们就这样做，他们被称为比里亚人，他们每天查考圣经，查考的目的是要了解保罗讲的是不是符合真理。他们没有担心查考圣经和保罗有冲突，他们没有因为查考圣经和保罗会有矛盾而停止查考，他们反而每天查考圣经，然后看看保罗讲的是与不是，讲的是否正确。他们很关注真理的分辨，真理的讨论和真理的问询，他们希望所听到的和所读的应该是一致，不应该是有冲突的。如果有冲突，他们选择对的，如果有矛盾，他们要想解决那些矛盾点。我们今天来教会往往不是为了听到真理产生思考，我们是希望一周得到某种感觉和灵性的高潮，然后感受上帝短暂的与我同在，我们就离开。可是圣经总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被造是理性的，我们有上帝的形象，能够思考真理，能够默想真理，这个真理能在生命当中结出果子来。如果这个生命当中没有真理的充满和根基的话，他只能靠感觉生活，跟着感觉走肯定是不牢靠的。如果人人都跟着感觉走，这个世界会乱作一团糟的。保罗说，你不是跟着感觉走，你要思念默想思考那些神圣的事物。这种思考不是一个简单的思考，保罗不是替代法。什么叫替代法？我想你应该懂得，就是用一个事物来替代另一个事物。保罗不是说，原来你思考一个坏的，现在思考一个好的，你的生命会发生变化。这种替代法在圣经是行不通的。圣经是有替代法的，比如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但这个替代法不是简单的替代法。如果你把保罗的替代法视为一个简单的替代法，我想这个是误解了保罗的思想。保罗也不是说，你发现一个很优秀的思想，你要接受这个优秀的思想，弃绝那个不好的思路，然后你的人生就会发生变化，发生改变。保罗都不是讲这个意思。保罗也不是说，你要掌握一种思维方式，一旦掌握这种思维方式，能够应对万事。我们相信是有可能的，因为你掌握一种思维方式，可以让你在某个领域当中如鱼得水，在某个领域当中可以成为人上人，可以解决万事。但是保罗讲的思想神圣的事物，让神的平安常在你的里面，不是一个简单的思考，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。你知道保罗讲过另一句话，他说若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这话告诉我们，你和我不是被上帝简单的改造，不是一个简单的更新，我们是一个全新被造的人，是一个新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 圣灵改变了我们的思维，改变我们的心，把那个刚硬的心拿去，赐我们肉心，我们从头到尾是一个新人，不单单是一个思维的替换，行为的替换，而是一个人洗心革面的结果。这个洗心革面不是你比别人更能够思考，更能够悔改，而是因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做工，让一个旧人成为新人，让一个死人成为一个活人。因此基督徒去思想，去行事，去行善，去遵行上帝律法道德的要求，它不是一套行为方式，是一个全新的改变和更新。当一个人从不信到相信，是意味着上帝在他里面成为主宰，然后上帝赋予他全新的力量，全新的智慧，然后覆盖他整个的生命，他所做的所行的跟他心中所想的是一样的。圣经总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如果没有得救，他的理智是败坏的，他是以肉体的事为念，他的灵性是死的，他所想的是与上帝为敌的，他是愚笨的，对真理是迟钝的。圣经称之为被撒旦弄瞎了眼睛，思想是虚妄的，无知的，误会的，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。就证明没有被救赎的人，他的理智愚昧、昏暗、污秽，没有办法思想上帝的事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没有明白的连一个都没有，就意味着堕落的理性和头脑当中是没有办法思想上帝的事，因为他总是思想与上帝为敌，他总是思想如何把上帝视为愚昧、视为无知、视为落后，他不会去思考上帝之事。人的头脑什么时候发生变化？人的理性什么时候变得纯正？人的理性什么时候被救赎？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，就是上帝开启我们的理智，恢复我们的思考能力，我们的思考能力才被打开，才能够明白神圣的事。保罗又告诉我们说，除了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当一个人开始思想上帝的事，默想关于上帝的事，他可以在上帝的事物当中得到安慰、警戒和激励。这不是智力开窍了，也不是智力受教了，也不是一个人智力可以折服你的智力，都不是，是神迹的结果，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。所以神的灵不仅仅把肉心放在我们里面，把心心放在我们里面，它也更新我们的理性，使我们的头脑开始明白神的事，思想神的事，渴慕上帝的事。这一点至关重要。我们常常注重我要穿戴整齐，我要德行优秀，我的宗教生活不能够缺席，然后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。但是保罗并不这样全部认为，保罗还认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应该理智开始明白神，思想神，默想神，他对神的事充满热爱和渴慕，他也甘愿遵行上帝一切的事情，他的理智营被开启，他的理性和上帝已经连接上，他能够对神圣事物充满热爱和渴慕的。因此圣经从来没有否认人的理性思考是一种罪，反而告诉我们，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更新我们的理性，我们的思想被打开，我们对真理变得不再迟钝，不再麻木，不再亵渎真理，理性开始亲近真理，与真理接吻，和真理发生关系。而且不仅仅是思考那么简单，而是爱慕这个真理，喜欢聆听的真理，每一次真理临到理性的时候，理性达到某一种兴奋的高潮，这种高潮是圣灵做工的结果，是神圣真理对理性的刺激。保罗没有说理性一次被更新永远被更新，保罗说理性一旦被开启，它需要长久的更新，持续不断的更新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意味着我们的理性需要不断的被上帝的道所更新、所改变、所开启，因为那个世界不断塑造我们的头脑，真理也在塑造我们的头脑。保罗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理性的攻击侵害是严重的，它要让我们变成像世界的样子，像魔鬼的样子，像世俗之人的样子，因此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后来保罗又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就意味着人的头脑是需要不断的被更新，不断的被改变的。经文上又写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怎么爱我们的神？难道只是我愿意吗？只是我愿意奉献，我愿意将我自己献给他吗？不是，尽心尽性尽意是整个人的全部。人家的头脑要思考真理，要认识神，人家悟性要开窍，要真的明白他，去爱这位神。后来保罗又说你们要思考上面的事，不要思考地上的事。圣经非常注重我们去思想神圣的事物。诗篇说要默，要昼夜，要昼夜去默想。我的悟性要被律法所充满。为什么谈到默想？为什么谈到思考？为什么要谈到人的头脑被真理所充满？这是圣经的观点，更是保罗给我们的观点。而这里的思考，真实、可敬、公义、清洁、可爱、美名和德行，它不是指一般的美德，它不是指一般的特质，它是指救赎的品质。什么叫救赎的品质？唯有救赎才能带来真实、可敬、公义、清洁、可爱和美名的。如果没有这些救赎的品质，人是不可能拥有上帝给的平安。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带来这种救赎的品质。保罗是说，如果救赎的品质没有充满你的头脑，焦虑和不安就会占据你。你可以思想你为什么焦虑，你为什么不安。如果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你要思考飞鸟，你要思考所罗门，你要思考天上的飞鸟，我相信你也应该拿出本子把你焦虑不安的事情写下，你会发现你的焦虑和不安是源于你的头脑没有被神圣的事物所充满。你的头脑所占据的可能是你配偶，可能是你的孩子，是你的金钱，是你的投资的理财，是你心中所在意的价值，让你变得焦虑而不安。因为你的精力在集中思考一个与上帝无关的事物。而所有受造物有一个特点，它不是永存的，它是会变的，它可能稍纵即逝存在，又稍纵即逝就消失，它不可能永远长存，永远稳固，它不具有永恒性。因此所有的受造之物是会变的，甚至是善变的，会稍纵即逝，影响你的生命，会带来焦虑和不安。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思想，看一看飞鸟，看一看野地里的百合，看一看所罗门，看一看那个会飞的麻雀，你还忧虑什么？就证明人每一个忧虑是源于人的思想，而人的思想全部放在那些会变的受造物身上。你说我的配偶怎么是受造物？他是受造物，除了上帝之外都是受造物，他们都是善变会变的。而会变的受造物给我们带来的是焦虑不安，带来的是困扰，带来的是各种的内心的混乱。保罗说我告诉你如何获得长久的平安，就是要去思想那些神圣的事物，具有救赎品质，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。谈到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，中马天有一个很好的解释， 中网前特别谈到，他说耶稣为什么和门徒讲论不要忧虑的时候，讲了很多的事物进行对比，让门徒去思考。中网前一针见血指出来说，他说门徒们没有好好的思考，他们被环境所左右，他们没有好好的去默想，没有好好的去观察，所以他们变得无比的忧虑。众往前这样解释，他说根据耶稣所讲的经文，信心主要在于思考，小信者的麻烦在于他不思考，任凭环境的摆布，这是人生真正的难题。人生给了迎头痛击，我们变得无法思考，无助而挫败。我们的主说，避免这种挫败的方法就是思考。我们一定要花时间查考主的教训，观察然后归纳。圣经是充满逻辑的，千万不要把信心想成纯粹神秘的事，当然也不要坐等鸿福天上来。基督徒的信心是不是那样的？思考是基督徒信心不可或缺的。看看飞鸟，想想它们，归纳出你的结论。看看野地里的草，野地里的百合，想想它们，想一想所罗门和花的对比，然后得出结论来。众往前接着说，绝大多数人的问题不愿意思考，他们不思考，他们只会坐在那里去问，我为什么遭遇这些事，我该怎么办。他说这是欠缺思考，是投降，是败下阵来。众往前总结说，我们的主督促我们思考，以基督徒的方法思考是信心的本质。我们不妨给信心下这样一个定义：遭遇连番打击后，从理智而看，看似乎失败是必然的，但这个人却仍然坚持思考，这就是他有信心了。小信真的问题，他任凭别的事情支配他的思想，自己却不思考，一直原地打转，这就是忧虑的本质，那不叫思考，而是欠缺思考，不思考。保罗在这里和耶稣的方法是一样的，这些事你要去思念，去思想，去默想。什么样的事物能带来真实，带来可敬，带来公义、清洁、可敬和美名呢？是什么样的事物能让这个人身上有那么多救赎品质和美德呢？我想你思想这些美德并不能够使你变得越发敬虔，变得喜乐，而是要思想这些美德背后的终极因。唯有福音才能够带来真实、可敬、公义、清洁和美名。保罗的意思是你要重视福音，这也非常符合腓立比书的主题。保罗眼睛从来没有离开福音，他的任何时候、任何环境，他的眼睛对福音总是睁开的，总是打开的，他对这个世界是闭眼的。我们认为福音只是一套理论或者一套思想，圣经并不认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经不仅是教义，是真理，福音更是关乎一个人的全部，关乎一个特别的人做了一个特别的事，这个是福音。你不是去思想耶稣的死与复活那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而是注视福音所讲述的那个人。那个人是谁？是耶稣基督。那个人是神的永恒之子，来到了世上，取了人性，生在伯利恒，他忍受一切的敌对、抵挡、陷害，然后在十字架上被钉死。这不单是一个观念、一种思想、一种理论，而是一个事实，一个人所做的事。我们要看什么？要思想关注什么？是要关注他，思想他，他已经死了，被埋葬，第三天又复活，他向门徒反复的显现，教导天国的道理，来证明他是真实的。我们思想什么？思想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思想这些事实， 思想这位基督，从这位基督身上获得安慰，获得喜乐，获得满足。保罗在告诉我们，你要思想救赎品质那一个终极因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如果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就能够拥有喜乐，这个喜乐能帮助我们胜过忧虑、不安和各样的焦虑。保罗讲完思想之后还没有结束，他说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、所领受、所看见、所听见这些事，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保罗说思想还不够，还需要去行、去遵守、去做。保罗为什么说你们在我身上学习、领受、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？因为保罗不仅仅思想福音，保罗也如此去做。因此他在腓立比书处处透露他的喜乐。保罗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，他在监狱当中不知道生死将来如何，他也不知道能否被释放，他也不知道如何获得自由，但是喜乐从没有减少，因为他是一个思想福音，对于按福音去生活的人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要观看我们所做所行的，你们这样去行，那么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。保罗在监狱里面不是思想说，为什么他没有来看我，为什么没有人给我打电话，为什么没有给我发 email， 他不是问这些问题，他也不是思想说我哪天可以出去之后我要去吃喜亚德，我要去吃海底捞，他没有想这些事，他被福音所充满，他反复的默想福音，思想福音在生命当中各样的困境的应用。他没有看自己的受苦，没有看自己的监禁，没有看自己的贫穷和被别人的羞辱，他总是思想福音，聚焦福音。在腓立比书他告诉我们说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。他认为他被囚禁，这不是痛苦，这不是糟糕的事，不是悲惨的事。他说我被囚禁反而让福音兴旺，可以传福音给那些御林营全军的人。保罗认为这是好事，他在福音当中看见自己被囚是件好事，可以让军人可以信主，可以听见福音，听见福音的传讲。这是保罗的思考。保罗后来就说，有人传福音是为了结党不诚实，但是他说这又如何呢？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有些人做工作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出于嫉妒，出于不满，他是加增保罗的苦楚。但是保罗说，无论如何，福音被传开了，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他盼望能够与世以基督同在，但是保罗说，我肉身活着，为了你们，更是要紧的，更是要紧的。哪怕主不接我走，我受苦在牢狱当中，是为了你们，为了让你们信得到坚固，我还是欢喜。保罗后来就说，基督是至宝，我宁愿丢弃万事。他也真的丢弃万事，丢弃万事。你哪里可以读到保罗的忧伤、保罗的焦虑和不安？没有，他总是思想福音、应用福音，他就享受了赐平安的神与他同在。那位赐平安的神总给他喜乐，除去他的焦虑和不安，把所有的满足都给了他。你几乎无法读到保罗的痛苦和不安，因为他总是思想福音、应用福音，在福音当中获得最大的宝足。因此你会看到，福音不是保罗生活的点缀，也不是保罗人生的一部分，福音是保罗人生的全部，是保罗人生的所有。他遇到所有的问题，他总要回到福音，总要回到耶稣基督那里。当他在耶稣基督那里思想自己的艰难和处境的时候，他总是能够得到喜乐和平安，因为保罗知道天父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。所以保罗总要在耶稣基督那里获得所有的丰盛。 保罗很像一个小孩子的样子。如果孩子在婴儿期，什么事情都要找爸爸和妈妈，在他眼中，他认为爸爸妈妈无所不能，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，渴了、饿了、拉了、尿了，有任何的难处都要找自己的爸爸妈妈。当孩子长大之后才知道，爸爸妈妈不是无所不能的。保罗就像那个小孩子的婴儿期，他什么事情都要回到基督那里，因为他知道基督那里藏着天父的丰富的一切的安慰和宝足，所以他遇到艰难总要回到那里，他回到那里会得到那个应许的成就，赐平安的神总与他同在。你在保罗身上可以看到平安，他在狱中很平安，他在生死未卜的时候很平安，他在艰难中很平安，他在生死危机当中从来没有因此担心而惧怕，因为神的平安在他里面，赐平安的神把神的平安放在他的里面，他总是能够处之而泰然，还能够在狱中去安慰别人，去告诉别人你们应当喜乐，靠主喜乐，因为主能够给你带来喜乐。保罗总是这样的讲，这是保罗获得喜乐的方法，思想和去做，思想和去遵守。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当中都是这么去思想，都是这么去应用，他的喜乐从没有消失。保罗也像我们一样经历了与罪的征战，而且每次都败下阵来，他告诉我们他总想去行善，他总想做好的事情，结果总是败下阵来，顺从了罪的律，他很是痛苦。他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下取死的身体？”保罗很挣扎，保罗很绝望，因为他每一次都失败，他该怎么办呢？保罗说：“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不再被定罪了。”保罗内心瞬间得了安慰。虽然每次与罪征战，每次都失败，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总是得安慰，因为他知道基督永远不再定他的罪。保罗在苦难当中经历太多的苦难，多得超越于常人，但是保罗总是明白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保罗也经历各样的人际关系，这些人际关系让保罗也很抓狂，他也很担忧，他也很无奈，但是保罗总是告诉我们说，凡事不要结党，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保罗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他总是去思想基督，因为他知道基督本有神的形象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降卑再降卑，顺服再顺服，直到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保罗用福音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麻烦，他的困难。保罗也可能被魔鬼所控告，说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怎么还在基督面前？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谁能够控告他们的罪，有基督为他们的死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在神的右边，也替他们祈求。当保罗面对生死未卜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将来如何的时候，他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使他与基督的爱分离。他告诉我们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逼迫，是饥饿吗？是吃人肉体，是危险，是刀剑吗？保罗说，靠爱我们的主，但是一切世上都得胜有余了。保罗在哪里获得平安？在哪里拥有平安？保罗不是说祷告之后就拍拍手，就等候上帝的平安临到他，他要等待上帝的帮助，等待上帝对他的保护，不是的，他还要思想，他还要这样去做，这样去思想，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保罗可以享受平安。保罗是圣经当中享受平安最典型的一个人。今天我们所讲的平安和保罗所讲的平安是不一样的，保罗讲的平安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所讲的平安都在物质上，我们所讲的平安都在顺利上，都在所谓的健康上。 保罗他并不健康，他有疾病。保罗并不顺利，他被囚禁，他从来没有作恶，就是为了传福音，结果被控告、被陷害，关在监狱当中。保罗在牧养上帝的教会，这些教会反过来控告保罗，使得权柄不真实，福音讲的不纯正。保罗遭遇那么的困苦，他如何拥有平安？他如何获得喜乐？如何获得盼望？他是仰望基督的，他在基督里寻求安慰和平安，他的眼睛对基督永远是睁开的，他的眼里面只有基督，他只知道基督能给他带来安慰。他是一个被福音所征服的人，耶稣基督主宰保罗整个的人生，他在任何地方都拥有平安，从来没有失去喜乐。多么简单的方法，我们却把获得平安的方法复杂化。保罗不仅祷告，还在默想，还在揣摩，还在去应用，还要在基督里获得一切的满足。他不是一劳永逸者，他是殷勤的倚靠福音的人。我们认为好难呢、啊，我们怎么能够默想？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基督？我们怎么能够从基督获得喜乐？保罗说不难啊，你祷告，你像我一样思考，像我一样去做，赐平安的神就与你同在。我们的问题是想得太少，想的福音太少，福音之外的事情思想的太多，对福音了解太少，不知道如何思想，不知道从何思想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默想，因为脑袋里面空空的，没有福音，除了没有福音，别的东西、别的思想的事物全部都有，是不可能拥有平安的。保罗好像一个很呆木的人，好像除了福音他什么都不会思想。你轻看保罗，保罗希腊文化是懂得，罗马文化是懂得，他的书信引用太多的文化的背景，保罗是懂得很多的事物，但是保罗对福音的热爱超过所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平安消失，你的焦虑增多，你的不安增多的问题原因在哪里？你没有祷告，你祷告完之后没有思想，没有让福音充满你，没有思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宝物，你没有相信神把一切丰盛都记录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必须仰望他，你必须思想他，你的眼睛里面必须被基督所充满，你也必须被耶稣基督所掌管你的人生，然后你才能享受保罗在最后第九节所讲的赐平安的神与你们同在。这是一个应许。如何得到这个应许？就是你要默想，不停的默想，在疾病中默想，在你的配偶令你失望的时候默想，在你的投资失败的时候默想，当你的工作发生变化的时候，你仍然要默想基督，让基督掌管你整个的人生，如保罗一样。保罗从来没有停止思想基督，所以他的平安从未减少，平安从未流失，神的平安总是围绕他。保罗总是能够发现神在他四围围上篱笆，围上盾牌，在保护他，使保罗不受侵害。这是保罗所讲的平安，这是保罗所谈的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平安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，神也不会把平安无缘无故的给我们。你要把忧虑带到神面前，向他祷告，向他祈求，你必须用你的头脑思想福音，让圣灵光照你，让你的头脑被真理所征服，被福音所征服，被福音所掌管，你才能够享受平安。保罗说，留意我所做的，留意我所行的，留意我们所讲的，我们这么做也这样讲，我们也享受平安，你们去做吧，你们也会享受的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听了去做的人才是有福的。这样的平安，上帝只给那些祷告完又去默想还要去遵守的人。 平安不愿 无缘无故的临到我们，你必须这么去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应该拿起这个简单的方法，你应该带着渴慕的心，祈求的心，愿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进到真理当中，不要做一劳永逸的人，不要做异想天开的人，回到福音里来，做殷勤的默想者，做殷勤的思考者，让福音充满你。你要尝一尝福音所带来的平安，你会知道耶稣基督那里真的有丰盛的喜乐和平安。我不能没有他，我必须要依赖他，在他里面获得这平安，拥有这喜乐。我们到这里，一同起立来祷告。